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踹车茶档，我是卡西，
我是艾琳。
笑什么笑啊？不想讲
你的我是会不会太久？
什么意思哦？刚瞬间忘记自己的名字叫凯西耶，
还是你会不小心说出成女甄嬛？你要不要说说你刚刚在干嘛？
先别提了，我差点就是被甄嬛给耽误了，终日沉迷于甄嬛传。
可是不得不说甄嬛传真的是
它
真的是很值得迷耶，
因为我看甄嬛传它其实都是从后面，我是从那个她去当尼姑后面看，然后所以
那么后面，那很后面了，
那很后面，我是从那时候看起，而且那时候才刚播
哦、
对，其实全应该说台湾的人其实应该还不知道这部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这个
还没那么红，
对，然后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剧情，然后我就整个觉得甄嬛真的太好看，但是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就去补前面的
哦，
应该说没有全部补，有可能就是我只是比如说
电视转到会稍微看一下，
对，然后看或是有在微博上面看到的话可能就是看个短片吗还是什么，不是
他们会有那种精华啦，
对，就是不是真的我从第一集看到当尼姑那边这样。
不过说实在我没办法跟就是没看过甄嬛传的人当朋友。
还好吧，我看了一大半。补前面我就觉得我其实落掉蛮多的，
对，可是我重看好多，虽然我几乎都是从他开始侍寝那时候开始看的、
哦、
大概第七集，
对，差不多差不多，我现在就是看到刚刚艾琳直接打断我最精彩的部分，她准备要侍寝，她就硬要拉我来录。
好了，侍寝那边没什么好看的啦。
不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好今天要录音，然后结果还是因为就是受不了想要看那个。
哎、欸，但是其实《甄嬛传》老实说，硬要说的话，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
怎么说？
因为我每次看《甄嬛传》哦，前面看她入宫那边，我都觉得好像大学生要去大学住宿的那个过程，你不觉得吗？就是他们先去面试
新生儿，
他们先去面试
新生啊，对
对，那个新鲜人，他就先去面试，然后通知你录取之后，你就到那边就会有一些学长姐，就是一些嬷嬷，他会带你去你的房间。是不是很像、
欸、很像哎、欸、然后有甚至分配到不好的室友，
对，然后还有去皇后娘娘那边请安的时候，就是很像类似你进去参加一些宿营那类的，
真的很像。然后如果你今天对于你住的地方就是很不满意的话，你就是要伺机而动，就是可能要找机会然后搬出去这样。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
等一下，那你刚刚说跟这个主题有关，请问大家真的知道现在水是跟什么有关吗？
对吧，我们今天要讲租房的事情啦。
真的有关吗？
对，有啦，就是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啊，你去外面住宿哪有寄人篱下，就是租个房间啊，
就总归也是别人的空间啊。对啊，那我问你，你有很多租屋的经验吗？
我其实没有，因为我在大学期间的时候一开始是住学校宿舍嘛，
嗯，
因为其实我转过学，那我一开始学校宿舍是真的很豪华的那一种，之后因为转学，然后第二间的学校的宿舍就是真的相对差非常多，然后加上遇到也我不是很喜欢的室友，不是说对方不好，就是我可能跟他们比较合不来、嗯、所以我就搬出去住这样，所以我、
哦、所以就才有租屋的，
对对，没错，
经验，对啊、嗯、那我们下次可以再开一集室友篇。
哦，室友篇真的必须，
因为今天主要是讲租屋啦，就是在外租屋的事情。因为像其实我租屋的经验也没有到很丰富，其实我前前后后大概真正意义上的租屋大概只有两次，
我自己是只有一次啊。我们会想要分享一些，如果现在有正在找房子，然后想要听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
嗯，
要稍微
要注意什么啦。
对，我们可能没有到很全面，但是我们说不定也会讲一些你可能曾经没有注意过的点。所以蒙天啦，好不好？
蒙天啦，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在大概蕊稿的时候，我也才发现说，哎、欸，对，就是凯西提出了某几点，我才想到说，哎、欸，对，我租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这点，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要互相吸取经验这样子。 真的。
好，那其实说到租屋啊，你第一个一定会想到说你要注意什么，对吧？这我觉得应该都是租屋新手很常要很常会
对，就是那个环境啊。
对，但是我觉得说来说去应该离不开就是你一走进去的那个感觉。
对，其实那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房间的那个通风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进去几乎好的房间是一定要有对外的窗户，不能是对走廊的那种，不然房间真的会很潮湿。
对外窗也对我很重要，有时候
对
你知道讲到对外窗，有时候我可能在去看房子之前，然后先问问说那个房东，或是你知道那个住屋网上面他们
对，
然后他就写说有对外窗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到现场啊，或是房东在还没去的时候跟你讲有对外窗，你知道其实都是什么吗？就是对走廊的。
对，而且有的房间同一个房东他可能有对外窗的跟没对外窗的价格就会有差了，就有对外窗一定会比较贵。对，然后最好的条件就是房间有对外窗，然后浴室也有对外窗。
对，浴室也要。但是
对啊，
说实话我的租屋我那时候没有厕所是没有对外窗的、欸、
对，所以就是如果条件最好就是有厕所的啦、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房间至少要有一个是对外窗的。
那还好，
然后
抽风机
哦，对，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进去的环境，而且我其实也蛮重视浴室的耶，有的浴室的地板好脏哦，就是它那个水垢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恶心、
哦、我觉得那个跟房东有没有平时有在维护有关。
对，然后他给下一个租客的时候他中间会不会去做整理，
对，
还蛮重要的。
浴室有点像你讲就是蛮 care 的。
对，因为浴室真的是一个蛮私密的空间，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对浴室，我之前租屋的时候，然后我是有在脸书上面加入一些租屋社团，然后我有在上面 po 文说我要找什么样的房子，然后我上面就有挂号一点，就是我对除了窗户之外就其他是没什么要求，可是就是浴室不要太脏这样，我是有直接写在上
面。哦，你还有特别写这种啊？
对，
我那时候倒没有、啊、我只有特别讲说我要是套房，就是不走雅房，因为我觉得雅房要跟人家共用马桶真的很讨厌。
对，而且你也不晓得上一个人就是跟你共用的人的卫生习惯怎么样。
对，所以我那时候唯一要求是套房嘛。对于、啊、清洁度我那时候都是到现场才会看这样。
对，然后我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对房间房型的喜好啦，像我的话我是喜欢比较偏方形的房间，我不喜欢细长的，我不喜长
我其实还好，但是只要方方正正就好，不要是那种有些是那种可能它在角落或什么，它会是
哦，对，角角的一个圆圆的这样
规则形状。对，但是我来说其实长形方形都 OK， 但是我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我那时候住的房子就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有一点类玄关的概念、就是它不会进去，就是、你知道有些租屋是一打开它真的就是门
一目了然、
就是、它是在一面墙的一个门，可是我那时候我的门是它是有给我一个怎么讲，
就是它进去门一踏进去不会直接看到床。
哦，对对对，应该这样说比较准确，就是不会直接很 directly 的看到床这样、
哦、对啊，那 这真的跟个人喜好有关、欸、因为像我的话就会跟凯西相反，我就比较喜欢一进去就一目了然，就是你站在房间的正中央你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就没有死角这样。
哦，你喜欢那一种的。
对， 像我上一个租的房子就是这样，可以环顾四周这样。
哦，
等于说它的浴室是在里面，然后你们那种的可能是一进去就会左手边或右手边就会是浴室，所以它中间进去是有一个比较窄的算玄关这样。
对，它 不全然一进去，但是的确就在你的左手边或右手边，然后
对对对对对，
它其实一开始进去会先接触到是我的鞋柜、嗯、对，然后
对
会再过去一点就是厕所的门这样。
嗯哼哼哼，对，就这真的是个人喜好啦，像我也不喜欢床太低我喜欢高高的床。
哦，因为有些会在比较地板上或是什么的吧，对不对？
对， 我其实不太喜欢在地板上，因为地板上的话看起来很客难。
欸，但是那是有点无印风欸，你知道
吗？ 我喜欢有床，我不喜欢整个床垫在地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晚上有些蟑螂什么。
哦，对，那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对，就是我不喜欢。想到蟑螂其实 我也比较喜欢是楼层比较高一点的，因为我个人是真的很害怕蟑螂，就是一些虫类，然后如果楼层高一点其实会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屁啦，蟑螂根本没有在管你这个高楼层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上是说我上一个租房的那个空间是 是真的都蛮棒的。之后还有讲到一点是，他的公共空间也是非常干净，一进去就是脱鞋子，这一点我觉得还蛮罕见的。
哦，算是蛮罕见的。
对，所以那个公共空间都是非常干净，所以我在那边租两年多，我没有遇过蟑螂。
我在我那边应该也租了，也是两年有了。我是真的蛮喜欢那个环境的，只是因为后来一些原因，然后就搬离那个宿舍。
我也是，
不然它的地点，对，讲到地点，真的也很重要哎、欸。
对，
我先讲为什么当初会选那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其实大部分那时候的学生他们都会住在学校附近，
嗯、
然后因为我不喜欢住在学校附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我没有，就是我想要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住的是比较市区热闹的一点，因为我们的学校算是比较偏，
嗯，
不到很偏，但是离市区大概就是5到10分钟距离，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离学校远一点、
嗯、
所以那时候就租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嗯、然后反正周围附近就是不要看到学校对了，我也不喜欢出门就要一看到同学这样、
嗯欸、我也是耶、欸、这一点的话 我也是这样、欸、
然后再来就是它是住宅区，就是它真的是、
哦、
旁边就是那种邻居啊什么的这样，然后
对，我有去过，其实你那边真的蛮棒，因为你是那附近都住宅区，所以相对之下是蛮单纯的环境，然后大概再走个两个路口就会是一个就是有一些吃的啊，有一个小商业区的概念，
对，旁边都是
就蛮方便，
嗯，
对，吃的就是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对，真的，然后上课也不会说太远，
对，
当然啦，有可能真的是因为这样，然后蛮常因为下大雨然后就翘课这可以讲吗？
你还下大雨，我有时候是跟我同学早上起来就想说哎，有点累耶，还是我们就都不要去好了集体，而且是集体翘课，
真的，当然还是看是什么课啦，不是说
对对对对对
对
啊。所以你刚刚讲到租屋环境，我觉得蛮重要，因为通常现在很多都是那种住商合一的，所以它楼下会是一个店面，我觉得楼下那个店面其实也蛮重要的，它开什么样类型的店。
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找我都不找下面有店面的，
对啊，可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他是有这种，就是他可能不得已就是只能在 那附近选择的话
就没比较没差，但是我像你讲的就是真的要注意他下面开什么店。
对，因为像早餐店的话就是会有油烟跟一些蟑螂老鼠的问题啊。然后像我之前啦有去看过一间，然后他是楼下是做头发的，其实做头发是还好，可是他的环境是因为他进去不是是独立的楼梯，你懂啊，就是你要穿过他的店家你才可以上去你的房间，我不太喜欢这样，
就
我觉得这点
隔开来的感觉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点对住商合一的房子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你进去你就是会跟，好了，我有点社交恐惧症啊，就是你进去你就要跟一堆陌生人对到眼，我觉得蛮可怕的，
而且你也就是很尴尬吧可是开美发店不会觉得很方便吗？就是如果剪发型
我就直接下去剪头发，
就是 settle 直接去 settle。
可能刚好我去看的那个就是那种比较一般的美发的
比较 local
的店，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没有想要租那边了，
pass 掉。
对，然后接下来是房东的部分，我觉得也超重要，房东几乎应该是最重要的，
房东最重要啊，其实就是看他第一次跟你接触的态度，然后
对
你在跟他谈吐之中他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跟 feedback， 然后你根据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是，好，他这些谈吐什么都 OK， 但是他跟你合不合得来、
嗯、
气场合不合得来，
对，
也是很
重要。对，因为像我之前就有租过一个是我跟我同学一起合租的，然后那个房东太太真的是杂粮到不行，她就是她声音是这样子，她声音高八度，然后讲话就是很快，然后又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我真的受不了。
你刚说你有点法拉利姐
对对，我想说哎，骂倒明星
啊，我说这都说我像县衙
对对，你今天可以挂花我的车，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挂花我小公主的脸，对，就如此，
学得很像欸。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房东还有一点是我很讨厌房东讲一句话，就是你去看房子的时候房东很爱讲说欸妹妹，你如果看觉得满意看你要不要先付定金了，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一组要来看哦，啊如果先被他们订走了你就没有了哦什么的，其实这都是话术，我觉得他下午一定没有房客要来看，他们就是会让你心急，你就想说哎还不错那你就快点下定。
对啊没错啊，
他们就是用这样去吸引你，可是有时候你可能都还没有 前就是你还没有再去多看看或是再去多方考虑你就下定，其实蛮危险的。
你知道其实我
对
我那时候也是看了很多间，然后最后其实真的就跟找另外一半是一样，真的不要急着先下定好不好各位。
对，就真的不要急，
如果没有真的你很喜欢或者是你觉得很 OK 的，你真的可以再看看，没有真的一定就是不要迁就。
对，真的，它真的是算是一个缘分耶，然后你不要一直很负面的话，有时候那种就是命运自然会把你牵引到适合你的地方。
对，
你不要心急。
应该说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比如说看了看然后想说好啦，这间好像还可以接受，就
对，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但是它还不到完美。可是如果你在那边就放弃了，你就遇不到完美的了。
因为你也怕说过了这个店，诶，是这个 是这样讲吗？
你要说什么
什么什么过了这个村到这，那是什么？我好差劲哦！
你不是满几分吗？还在讲这件事。
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查一下哦，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
对啦，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反正就是我们真的会因为这个店，然后就很害怕，然后会急着，比如说下定或什么。其实买很
对、啊、
买也都一样吧。
对，可是因为房子这种东西毕竟是要住的，有时候投洗下去你就是不能反悔了。
反悔就是要那个
付、啊、那个对啊，然后你还要那边搬来搬去很麻烦。因为像我之前也是看房子看到我都已经觉得很烦了，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一间我觉得房东太太看起来人很好，而且就是位置也还不错，然后房间空间都还 OK， 可是他真的美中不足，就是他没有对外窗，他的窗户是对着走廊的，然后厕所也没有。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也看到有一点崩溃了，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然就这间好了。我就还在保雅跟我妈讲电话，我讲到快要哭，因为我就觉得好都找不到适合的房子，我真的好崩溃。然后后来是我就静下心来，然后再去划一次那个租屋网站，然后才后来就找到真的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适合我的一间房子。
所以最后才是因为这样然后找到适合你的，对吧？
对，不然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算了，不然就是那间看起来还各方面都还 OK， 就它就只差没有对外窗，这样价格啊什么的都 OK， 我就想说算了啦，就找那边好了，不然我应该是没办法找到更好的了。然后殊不知我后来就是在我就想说好，我再给这一间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就真的那间就是我觉得我还蛮满意的一间。
但还好就是你又找到满意的，而不是我觉得看屋就是 几个要点啦。第一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对，
要对外窗，然后它的地点很重要，是不是符合你需求的，然后再就是它的整体的它规划的环境是不是干净整洁，然后再就是房东的为人。其实房东为人还可以牵扯到你可以去探听他们邻居
哦，对，就是你其他室友。
对，你那时候会怎么样探听邻居？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很认真在听，没有特别去问，是因为我上一个租的那一间是全部都是女生，他是只租给女生的，所以我就觉得安全上就比较没有疑虑啊。房东自己也是很热情，他就都会一直讲说啊，今天在读册什么什么，然后谁在做什么工作，这样大概讲一下而已，我没有很认真去听。
我这边的话，我那时候会其实不用我讲，房东那时候一开始在介绍他自己就在那边讲，就说
对、欸、房东好爱讲，
说哎、欸，你这个你是哪里人啊，然后你在读哪间学校啊，你在哪里工作啊，啊，这个也是在哪里工作的、欸、这、哦、他这个也是哪一间大学的、欸、他在我这里住很久了什么的，然后就
对，而且我还有亲耳听到我的房东在讲我，因为有人来看房子，然后我里面就听得到他们的声音，然后那个房东就指着我的房，就我在房间里面，然后房东太太就指着房间说啊，这个啊，这个啊，伊就是伊在做啥呀？啊，伊进前是住因亲戚遐啦，啊，讲无方便就搬出来，什么把我讲很仔细。
对，他把人家的什么来历好像都讲得很仔细一样，所以
其实就跟阿汉演的那个房东太太超像。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如果假设房东都闭口不谈的话，其实你们就是找、假设你真的也很喜欢这一间，你看完你很喜欢、然后再很想知道大概都什么人出入的话，其实你可以问附近的人
啊、我以为你要去那边登欸，
没有啦，
埋伏在那边
就稍微聊一下，你可以去隔壁，比如说有住家的，你就可以稍微问一下。其实我真的只是因为那时候我的不用问，是因为房东也自己介绍很多，所以 大概这样，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问旁边的人，不然其实真的可以去问附近的邻居，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也很怕说是不是会有一些
怪怪的人，
其他行业不好，但是总归来说比较人
作息跟你不一样的，
对，人多混杂，然后出入如果也都不是简简单单的话，你就也要考量啦。
对啊，因为我那边比较好，是因为就是都全女生，所以比较不会有那种半夜情侣吵架。因为我有朋友之前有租过房子，就是他的邻居就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常常会在半夜的时候讲话大声，然后有时候甚至是在吵架。这点就很，
我觉得租大多都隔音都没有很好吧？
嗯，因为他们就几乎都是用薄薄的那种墙去做隔间的啊。
啊、
房门也有时候就是普通的木头门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我自己是还会注意一点，是我会问房东就是倒垃圾的方式，我觉得垃圾的处理蛮重要的。有的是房东放在一个地方房东会帮你倒，然后有的是你定点时间倒，你要出来自己倒。
我之前都会想那种可以丢那个纸母车的那一种，有没有？
哦，对，那种就比较方便，就是
可是后来
你随时都可以倒。
可是因为后来真的有纸母车的，但是其他我又不喜欢。然后后来主导这一间是他真的其他我都很喜欢，只是垃圾要自己倒，然后我想说算了，垃圾自己倒也不是不行，
对，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啦。因为 我前一间也是，就是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完美，可是倒垃圾你可能要自己倒，
对，那我觉得对我来
说大概是
接受，所以就 OK。
对啊，那你安全上你会有什么考量？
安全上我那时候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他比我之前看的还要更安全，因为第一个他进去第一道就是会需要那种磁卡扣，你才可以先进去，
对，磁扣，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有两道门的，我的房间是两道门，应该对于租屋其实应该算比较少见的了。
哦，对，因为像我之前租的那个就是也是大门有一个磁扣门，然后上去的话就是各自的房间就会是就是喇叭锁这样子。
对，但像我的就是真的两道，一个是纱窗，也不是纱窗门，它其实两道都是可以锁的。
哦，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算，而且都是铁的。
哦，对，就蛮安全，
就应该说钢啦，应该是钢吧，还是反正就是
反正就金属门，
比起是那种，我跟你讲，我看到木头的我真的不会住。
哦，
我觉得那好恐怖，那整个被人家一撬开都有。然后我那时候租屋的地方是有电梯的。
哦，你不是才住二楼？
对，干嘛你干嘛给
我打有什么有什么好需要电梯的呢？
但是我那时候虽然住二楼，我还是会搭电梯耶。而且那时候我住在电梯旁边，然后他们那时候我那个房东就跟我讲说，就看我介不介意。
哦，会有声音。
对，他说会有声音。可是后来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中间其实有隔一个厕所，其实对我来说，哦，我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可能我也耳包吧，就是对，所以我就还好，
啊，
这一点没有对我太大的影响。
就这个其实是你要自己去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它有一些点这样。
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它的紧急措施，比如说它会有一些防火的嘛，然后一些紧急的照明灯啊，其实它都会给你介绍，然后你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在维持那些紧急的物品。有些人可能就是放在那边摆摆样子而已。对，那这个也是我会特别去看的，然后跟监视器，这个也都是我会去注意说它是不是都有装那些监视器，
其实都有安全上的设备这样子。
还是它比如说它洗衣服啊，然后晒衣间啊，我跟你讲有电梯你真的很方便。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搭电梯然后上去晒比较大件的，比如说棉被什么的时候就可以，
就不用这样搬着。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那时候的我那时候那一间的洗衣机它是要投币式的。
哦，我们不是，就是我们就是算公共电费。
我们没有，我们是投币式的，然后他一次就是也是赚了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一次20块，我印象中是洗加拖啦，然后就是可以，
可能就跟大学那种有点像。
对，就可以好像是1个小时还2个小时吧，然后就 OK。 但是如果你要晒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晒，但是如果你要晒那种的大件很难晒干的，我就会拿到
顶楼。我的话我们的是因为我住4楼，然后他的洗衣机就是在5楼而已，所以我真的就直接要走一层而已。洗完衣服的话我都是拿回去房间晒，因为它是做一个窗户外面是凸出去的铁栏杆这样，然后它有一个放了一个横杆，所以你可以把衣服挂上去这样晒在窗户外面这样。
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是那种顶楼的平台，就很像一般住
哦，
这样，然后他就跟你说，哎，几号到几号的人就是只能在那边晒，然后
哦，
对，他是这样分的，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妙，是因为他每一层楼都有自己的饮水机。
哦，我觉得装水这件事也是在租屋上面蛮重要的事情。
对，然后我其实还蛮想讲，就是我因为今天这样的主题，让我回想起我以前蛮多租屋的一些回忆，就包含比如说那时候房东在介绍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就是你们不能把厨余倒在饮水机那里。
欸，可是真的很多人会把泡面渣倒在饮水机的那个水上。
对啊，我不懂，其实我真的不懂。欸，
对啊，你要就丢垃圾桶。
我觉得外面就是这个比较是容易有缺点，如果没有去厨余的地方的话，
这就大概是看屋的时候的一个该去考虑的东西啦。其实真的是看你自己需要什么。 对啊，对。
好，那我们就是大概整理一下大家要注意哪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环境啊，地点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房东的为人跟附近的邻居，或是你旁边的租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嘛。然后再来就是有对外窗，这个真的也很重要。那对外窗相对应的就是一些紧急措施，比如说防火的措施啊，消防措施啊，然后一些紧急的逃生出入口这些，
对，
或是一些监视器，其实都可以去特别注意。然后再来就是房型的个人喜好，比如说你自己喜欢比较方形，或者是比较长方形，或者比较四线死角啊，或者是公共空间，那都不要太糟糕。这些或是厕所什么的，这个都我觉得没有一定的规定，但是你可以自己去依照自己喜欢
衡量啦。对，
对。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倒垃圾的方式，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嘛，对不对？
对，
还
有饮水机的部
分。对，
对，
总归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其他什么一些摆设啊，里面有没有需要？
那个是可以住进去，你再自己去。
因为我想说，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双人床，有些人喜欢单人床，所以有些人喜欢有书桌，有些人喜欢他没书桌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比较
自己去衡量。对对对。
好，那讲完的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些租屋的一些需要关注的点之外，其实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比如说真的住进去之后，你有发生过哪些事情吗？
我先讲一下我，你看屋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吗？
哦，对，如果你说在看到自己喜欢之前的那些看屋经验，我没有到很特殊，但是也会有那一种，比如说图文不符的，可能我到现场，我想说，因为有些人会用广角拍的很大，然后到现场就想说，
对，
这可能才四坪吧。
对，就很多那种有的没的事情，而且还有那种你去，然后它环境跟照片完全不一样，就是蛮脏的，或是怎么样的，就很糟糕。然后他还跟你说，这样一个月是5000哦，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再算你便宜一点这样。我想说，你这样好意思算人家5000？
想说老板是抢人吗，还是怎么样？
对，然后就说到看屋的话，我这边是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我那时候去看房子的时候，然后我是在租屋网站上面看到的，但是这间房子他没有放图片，然后他就有留联络方式跟地址，他有真正的地址哦，是真的写几号的那种哦。刚看屋租屋的那个指南那边我少讲了一点，就是你去看之前可以先上网 Google 看那个街景，看一下那个房子的外观，你再决定要不要亲自去看房子这样。
你说自己先去看一下，可能依照那个租屋网的地点然后去看。
对对，我觉得这点是就是可以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像我那时候就是在租屋网上面看到这个房子，然后它上面只有写说房东陈老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地点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就点进去，我就照他的给的地址，我点进去 Google Map 里面看街景，然后我就有点找不到那个门牌，可是我就稍微环顾一下那个街区，都是很新的房子，都是那种刚盖好一整排的房子，我就想说哦，可能是那附近啊，只是他目前房号比较乱一点那类的，所以我就不疑有他，而且他要写陈老师，我想说哎，是退休老师吗？
陈老师吗？
对对对对，我想说有的退休老师不是会开始经营一些当包租婆包租公这样子吗？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去看，我就跟那个陈老师约了时间，然后他就也是在那附近，就是很多新房子那附近跟他约，然后他就说呵呵呵，我带你来，然后是一个阿伯这样子，然后他就急急我就跟在后面， 就他就往一间庙那边骑，然后就把车停好了。我进去整个傻眼，他的房间是在庙的楼上。
你说真的庙吗？就是
真的是一间庙，对，而且没有很小间，不是那种小小的那种私人的庙，是那种有一点小小规模的庙。他就在旁边一个楼梯上上去，然后房间里面有红色的柱子，哎，
红色的柱子，
就是那种庙里面你会看到的那种红色的柱子在房间里面，
很难想象哎，什么意思？
反正你们去 Google 那种庙里的红柱，那种红色的柱子，你有看过花木兰吧？
我有看过花木兰，你该不会说
是
他们
爬上去
爬那个柱子？
对，可是没有那么粗啦，就是普通的柱子，但是他那个柱子是在房间的正中央。
然后是什么？那个柱子是干什么用的？该不会还会是那种把？
没有，因为他可能
那
个庙
那种要掀帘子的那种，
不是，因为他那个庙可能以很久以前就盖好了，然后他现在那个等于说他旁边那些房间是加盖的，因为他旁边都是用铁皮盖的，所以他没办法说把柱子拆掉啊，所以他只能让柱子穿过房间这样。
哦，我大概可以想
很难想象哦，很难想象，
有一点难，但是听你这样讲可以稍微的。
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的陈老师不是学校老师，不是 teacher， 是那种就是有点在庙工，
是神仙啦，就是那种
是那种庙工的老师
的老师，
对对对，可能有在帮人家遮盖那类的老师。我直接给人家会错，
真的是傻眼了，还想说走进去应该会是那种什么知书，也不是说知书达理，但是就是那种一点看起来很像好像是国小老师还是什么的。
对，因为我还真的特别 Google 过，那附近真的都是新房子，我就想说我就想说还蛮放心的，结果陈老师就把我带在就俨然驶离那一区新房子区，他就往庙里面开。
你当下是傻眼，你想说
我怎么傻眼，但是我又不能表现的太明显，就是我不能那种表现，所以我就还是变成喝来喝来，那我喝乳矿买这样。
还要自己原厂。
对，就我觉得这是我看房子觉得蛮特别的经验。
那相比之下我真的好像没有比较特别的，可能就是有遇到房东很奇怪的，但是说
也有
也不奇怪，他就是有点像宅男吗？
我也有遇过
对，然后我还有遇过一个很奇怪，就是他感觉有自己特殊癖好的房东。
哪一种癖好？
他的穿着很像他是有在收集什么，还是有在就是那种 cosplay
cosplay 吗？
对，给我有种那种感觉。然后不然就是房子就很明显感觉是因为他在一楼，然后我一走进去我就知道他这个大概就是隔那个车库出来的一个
就是那种
小房间这样，
加盖房的那种感觉。
对啊，整个很像 我如果住进去我可能就是会气喘发作的那种。
现在也是有遇过那种类似就屋主是一个感觉是阴沉阴沉的人，然后就宅宅的这样，然后他就也是在那边介绍，就已经跟图片差很多了，然后他还跟我说这样5000哦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有点害怕。我
那时候还有3600、3200的
对，而且他那房间很暗，然后又加上那个房东在那么 creepy， 我就当时就很想逃离，
但是当下也就是想要快点看完，然后也不能真的就给他。
对，我觉得看房子可以的话还是带个朋友或是带个人去啦，不要自己去。
应该说都我觉得会需要都要带人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真的白天去。
对对，我都是白天看房，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我都会找我姐去，可是她有时候也是要上班什么的，就没办法，我就只能自己去。然后当时又很急着要搬出去，就因为一些原因就要急着搬出去，所以就看得蛮急的，所以就只能自己去，所以才会遇到那个住在庙里面的阿伯。
那总归我们还是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我觉得
对，就蛮
前面就是当好言谈这样。
对，那正式租屋之后你有遇到一些就是 光怪陆离吗？
好，你不一定要叫成语好吗？反正有没有就是遇到
对啦，光怪陆离啦，
反正就是有没有很奇怪的嘛。我现在想应该是想不起来，但应该是没有特别奇怪。我只有不会是因为租房啦，单纯就是可能生活上的一些白痴的事情，比如说半夜就是起来啊，因为你知道那种大学生就是很常熬夜什么的嘛，然后半夜起来就是不是很清醒啊，就是厕所怎么就滑倒了。
我知道这件事。
我跟你讲，我至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对艾琳真的是没有办法释怀。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观众们，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不想要讲他因为一个人就挂我电话。
我哪有？
你完全就是有啊！哎，是因为这件事吧？反正就没人接我电话，然后我脚整个就是那个指甲整个掀起来裂掉什么的，然后超痛。我那时候好像有点在地上就是晕了一回，你知道吗？就是痛到已经晕在那边，就是说不出话，大概过
了5分钟。我知道，哎，我那时候还提醒你说，你这样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想吐什么的话，有可能是那个。
对，因为那时候就有撞到，然后脚就是指甲大拇哥指甲掀起来，真的，然后真的太。
是你那时候真的有说想吐，可是你跟我说，那你是因为看到你受伤的地方想吐。
对，我那时候晕，我其实是有点晕血的人啦，然后、
oh.
对，有一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很糟糕，而且那时候是几点啊？应该有两三点吧。
对，那时候两三点，
然后艾琳因为就没接我电话什么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个大学朋友，Thank God， 就是他有理会我，但我也蛮意外，就是他在两三年以后还醒着这件事情。
不对啊，可是你打给我，我也没办法光速赶去帮你啊，我们就在异地耶、欸。
是没错，但是我就是有点不爽，想说这个人怎样。
哎、欸，我后来还是有打给你啊，然后我隔天的时候一直关心你的状况。
OK， 多说无益。好，反正就有类似这种事情，要不然就是。好像真的很少哎、欸，什么？
其实这种刚讲的这个，就也是独居的一个缺点啦。对，因为就真的，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就是有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
有人来帮你。对啊，
诡异的事情我比较没有遇到，说实话。
哎、欸，我也是、欸，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麻瓜，我对那种算灵异吗，或是比较鬼神之间的事情，我真的是非常的不敏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就是我住外面的房子，我就没有遇过什么会让人家觉得恐怖的事情。
我也没有，所以这真的到时候要别人来分享的、欸、我们到时候可以有
自
己是可以分享那种灵异事情、
可是如果你遇到的鬼就是房东呢？我这应该也算遇到鬼，
应该不是，就是那种是人真的是内心险恶的鬼的，不是真的那种。
不是啊，我觉得二房东比鬼还可怕，因为鬼有时候你还可以跟他沟通，二房东不行哎、欸，
二房东是没有在沟通的吧？
对啊，因为像我那时候我遇到那个二房东，就是当时也真的是像我那时候是跟我同学合租的嘛，然后因为他也是一开始去看就在那边嚷嚷着说，叫我们如果喜欢就快点签约，不然下午等一下又有一组客人要来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也真的有被他唬到，所以就怕说租不到好的房子了，所以就马上就下定了，然后就租进去，虽然那个环境是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租金也便宜，然后地点也 OK， 但是就是差在那个房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因为他签约的时候他就突然拿出一张纸，然后是他自己手写的亲笔写的30几条的租房的公约这样，然后叫我们签、欸、可是我们当天已经要签约了，然后他才拿那张纸出来，然后因为那当时的我们又太嫩了，所以我就只能签下去，就当时对租房这件事情就没什么概念，然后也第一次出来租房子，就太年轻了，不懂事，所以就又真的签下去了。然后里面有超多不合理的东西耶。
欸，那这个又必须讲到刚刚租屋讲的，大家务必要，我会觉得不管今天是手写还是制式的，就是那种
嗯，
商店会卖的那种，都 whatever。但是你们拜托一定要看好，比如说它的条款写的是什么，它的条件是什么。
对，不然真的吃亏在眼前。因为像我那个房东，他那个公约就有写说，他如果我们决定不续约的话，他要开始带人来看房子嘛，他说他只要在群组上面通知我们一声，他就可以带人进来用他自己的钥匙。
这真的很不合理耶。
对，可是因为当时真的太嫩，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想说反正那也是要退租那时候的事情了，所以就 没想那么多就签下去了，然后反正后来想想，事后才想想觉得超不合理，
是真的蛮不合理的。
我觉得真的要积德才会遇到好的房东，因为我下一个房东就真的人超好的，就是很像一个就很，
我觉得我遇到的第一次租真的租屋的这个阿姨也真的好的、除了她比较容易常常会炫耀她儿子之外 其他的他真的算是行动力很高的一个房东，因为我们也很怕遇到那种行动力不高的。
你说会，
比如说你遇到
跟他讲什么东西坏掉，
对对，
然后他就是拖很久。
对，然后我们如果有人跟他反映什么，他都会及时的，就是用 LINE 去私大家说，哎，请大家注意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尽量做什么啊，然后不要打扰到别人什么的这样。
嗯哼哼，配合度很高的房东。
对，他算是配合度很高，然后你有困难或什么要想要跟他调整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他都讲得过去或什么他觉得 OK 的他都会接受。
嗯，
对，所以
这样真的蛮好的。
嗯，是真的蛮好。然后包含那时候在退租的时候他都态度都很好，你只要提前跟他讲啊，或者是想要，因为有时候他会跟你说要前两个月嘛或者什么的。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有困难什么要跟他说提早会，他其实真的都可以接受。所以
对，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真的有困难的时候真的可以试着去跟房东沟通一下，如果是好的房东啦。
对，所以成败啦，一个房子今天租的好不好舒不舒适，是真的我觉得 90% 都站在房东。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退租，我觉得退租也是还蛮大的一门学问欸。
嗯，我就跟你说其实还是看房东，但是该注意的点还是要注意。比如说你可是你那些该注意的点啊，说实话你在租之前你就应该先注意了，然后再来就是你退租你要先熟读那些条文有没有，然后确定你退租的是没有在他的条文之外的一个规定，就是不会冲突到他条文规定的。然后
对，
再来就是你退租的时候要怎么样好聚好散，真的也很重要。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是入住的时候空房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拍照了，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墙上本来就有什么瑕疵，或是他的家具本来就有一些裂痕啊或是怎么样，我就先拍起来等于说收证啊，到时候你退租的时候他有的房东要硬赖给你，你真的无话可说欸，就是你也不能反驳欸。
对啊没错，我那时候没有特别拍照，原因是因为那个阿姨她在一开始要带我进驻的时候她自己就有一个一个带我看。
哦，她就跟你讲说哪边是有损坏的。
对，那时候他也会先叮嘱嘛，就是不要在他的墙上贴东西。
嗯，
他其他都可以接受，比如说什么刮到或什么，他说他只要他可以用油漆再漆过一次他都可以接受。
嗯，
对
对，因为 我记得你好像之前不小心粘东西在上面，我不小心弄掉一点漆。
对，然后我就
然后你还为此很担心，然后就有房东好像人也蛮好的。
对，我就有跟他讲，因为好像就跟着一起脱落吧，我忘记我是粘在上面然后跟着一起脱。
对，
然后房东就说没关系，他那个到时候再稍微刷一下他那个就没事了什么的。
对，这样听起来这种房东都是他要租给下一个租客之前他都会在房间再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清洁或是
维护
整修这样恢复。对，然后维护环境这样，这种房东真的是很少见，我觉得这样很好。
然后所以我才说我都是会想要跟他回租的那一种，就是如果我
对
需求我都会要去跟他回租。
对啊，就好的房东真的是会带你上天堂，然后坏的房东就是真的想要把它丢进地狱烧死。好重。对，因为像我前一个房东退租的时候也是前前房东啦，就是那个法拉利姐房东，他就
明星，
他就问题一堆。因为那时候是我就知道他就是难搞的人，所以我还带我妈一起去跟我一起退租。然后那时候因为那几天因为我是六月退租的嘛，然后当时可能就六月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梅雨季节或是台风的问题，然后我记得那几天前几天那一整个礼拜都在下。然后我们是要退租前就已经把东西都清空了，然后是到退租那天他就本来寻一寻说、哦、OK OK 那钥匙还我就 OK 啦什么的，然后就他就走去阳台那边，可是阳台那边那是因为这几天下雨，然后所以瓷砖上面才有那种水渍，那是清得掉的。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这个怎么给我弄到这样，然后就说我合约上面不是有说要恢复原状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啊，不然你现在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把它清干净，然后他就说不要了，我没时间没时间，然后硬扣我们3000块的清洁费这样。
靠北，
然后我就想说喝啦弄好力啦，因为我就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
就是对事不
想。对，但是我觉得他这种人吼就是会有现世报啦，就是会有报应。
这么严重，
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那个房东很奇怪，就是他不给我们用汇款的，因为我们就不想遇到他，因为他每次来他就是要抓着你碎念一大堆事情，就是每次缴个房租都 都要花个半个小时以上这样，我就觉得很烦。可是他又不准，就是他不让我们用汇款的。然后每个月我们那一间房间，我们合租嘛，所以我们有一个群组，然后我们每个月要缴房租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对方说，哎，这个月要缴咯，然后就会收集那些钱，然后再一起给房东这样。可是我们一直印象中最后一个月好像没有跟我们收到钱，就他可能自己也忘了。
他真的忘记这样吗？
对，因为如果你说用汇款的一定会有电子的明细啊，所以就是会没有疑虑，可是那种用现金支付的就是真的要考验一下记性什么的。我那时候回去找群组的任何聊天记录都没有讲到缴钱的事情，然后我跟我同学也是完全没有印象说我们有去拿钱出来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哎，他好像少收我们一个月。然后但是因为如果是好的房东的话，我真的不会想要占人家便宜，我就可能会还会提醒他说，哎，我这个月忘记给你什么的。可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烂房东啊，就是一个讨厌鬼啊，所以我就想说，你忘记我也忘记啊，你的报应就是我。
因为如果今天就像你讲他是好的，你就想说、啊、
对
不要，
对，你就会觉得很 pisse。 如果是你应该也会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很 pisse， 然后还会 反而还会主动联系房东说，哎，上个月忘记给你了什么的。
但是这一个是坏房东、
啊、
二房东就想说，
我就想
要特意去提醒他，他不收就算了。
对对，你忘了那我也忘了，我记性不好啊。对啊，你收钱的人你应该要自己最记得最清楚吧，这样。而且因为你看，像比较像我下一个房东就是 很好的天使房东，他就是退租的时候我还问他说，阿姨啊，你都不用上去看一下状况？他说不用不用啊，因为反正就大概都那样，反正他也会再整修，就是他还会再整理过，所以他完全就没有刁难我什么。然后而且甚至我当时每个月去缴电费的时候，他都会把尾数扣掉、欸、就是比如说375块，他就会说收我300就好，这样。
这就是好房东跟坏房东的差别。
对，那种二房东就是要整治整治他。
是也不必啊，只是反正他到时候就还是会自己吃亏的啦。
对啊，这就是我租屋种种遇到的一些大小事啦，好事坏事都有啦，这样。
对，我真心觉得大家真的没有在外面租过经验的啊，说实话真的是可以去、嗯、如果有时间允许或者什么环境当下的机会的允许，真的可以自己出去住一次，会有更多的一个人生体悟嘛、
嗯、
要这样讲吗？
其实对，而且其实也会学的比较独立啦，因为像我之前是自己住的话，你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 handle， 所以其实你要成长，你想要让自己成长的话，其实自己住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可以练习。
嗯，
对啊。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租屋的经验分享啦。对啊，
对啊，希望大家喜欢，因为我们主要其实是想说分享给没有需要准备要租屋，然后是
对
有这些困扰或什么想要知道的人一点方向。
对对
对
对，
我们不敢说我们讲的都是对的，但是
对啊，
你可以就是稍微听取一下你对你觉得自己有利的一个意
见。嗯，
对
对，租屋的时候这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了，
没错。好啦，
对、啊、
要开始进入我们的失利时间了吗？
对，我们最爱的
这一集，因为我们上集没有嘛，因为上集就够失利了。
对， 对，
这一集我们想要讲失利时间是我们两个人最近有感而发的一个
体悟。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讲就好，因为这是我们两个都有的，对吧？
对啊，可是这会不会得罪一堆人啊？因为现在这个产业现在蛮饱和的、哦、
你不知道讲什么其实。好，那我们就一起分享好不好？因为就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两个应该说彼此都有朋友有在好难讲哦，我真的很怕被攻击。
做一些传直销类的产业啦，
种草，我们用那个比较大陆用的种草、对不对？
对，
要不健康的种草。
对，还有一种是现在比较，因为除了卖产品之外，还有一种是它可能是一些财务方面的东西。
不是，我今天我们必须澄清，我们两个没有觉得比如说去卖产品或什么不好，但是我们要特别讲的是、
嗯、
因为是实体世界嘛，所以我们是针对一些、嗯、他虽然在卖产品，但他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行为的人。
就我们不解，其实我们不是要抨击，我们只是要提出我们的疑问。
对，因为我有看过卖产品卖很好的，那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产品这种东西就 就是如果受众可以接受那就他买没关系，可是 我不能接受是那种可能已经有点算暴力或是欺骗的那种了。
对，然后不然就是想要学人家带货或者是什么直销或者是卖产品，但是
对我就想说你是谁。
对，就是有点变成是东施效颦了，
对，因为像
反类圈。
对，因为像我最近也是身边有一个同学，然后其实是不熟的同学啦，然后他就最近也是开始在接触一些直销的产品，然后他就会试出好多那种他在试用的产品，他就是做一些可能头发的或是就洗发类的产品或是一些保养的东西，可是我不是要攻击他啦，就是我只是打了一个大问号，我想说哎，那你那个拍出来的影片你发质看起来没有很好哎、欸，你怎么跟人家介绍
你是
美发产品，
你是美发对不对？我是那种比如说用脸的，然后你今天要好好卖一个产品，你不是应该要打到就是打直接打到消费者的心吗？可是不是，他们拍出来影片就是真的有改善吗？
对，而且你要介绍这些东西，你用什么雪饼滤镜啊？
对，为什么他们你会很疑惑点叫做他们不是应该要尝试说服消费者吗？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很像只是
对
为了交功课而做的一个影片？
对，然后更不解的是会买的人。
有人跟他买吗？因为他有时候 po 说什么就是剩几，
他们都一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真的有人买吗？
然后过了两天还在给我那边剩五组，我想说
对
剩五组不是前几天的事情了吗？
而且就一直强调说你们要快哦，什么我现在就是要也是要跟厂商追货咯什么
的。对，还有因为什么热销热卖决定
对，然后他
追加，心想说
对，而且其实他们的用意不是真的要，我觉得我抨击的点不是他们卖东西，我觉得产品好你卖给人家，我觉得只要买的人开心就好，可是有的他最终目的是要拉你进去当他的下线、欸、我觉得这点有点我是没办法接受。
哦，有些人的确是为了拉下线
就打着卖东西的名号，然后一直说、哦、你可以加入我们团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会觉得说你如果你在这个产业能够赚大钱的话你会想要分享给别人吗？
当然不会。
对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他们这种产业齁，他们里面都会有一些课程训练的老师，然后他们会就是他们的课程都会关于就是 po 文的东西，然后你知道他们都会一直好像塑造一种就是他们的人生很正向，爱自己 hashtag 爱自己 hashtag 喜欢现在的自己。
我觉得你好像在影射某些人。
我就不懂，就是我觉得爱自己这种事情不用一直口头说，有时候有些人会一直讲一些事情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就是不爱自己，就是对自己没自信你才会一直讲。我知道你是想要你卖的是一个形象，你就是要吸引更多人看到你这个品牌然后加入你或是买你的产品，可是我觉得看了会很腻，大家的都一样。
怎么办，你现在讲的这个人我就一直在脑海中一直有
你有画面是不是？不是，而且重点是我就想说他们去那种他们的那个组织里面会有那么多试出那么多课程，然后包括行销啊包括 po 文什么的课程，你为什么不先去把中文的再一次的再跟在干嘛的再分清楚？你们可不可以开一个课程就是专门在 for 这些就是很容易搞混的字？因为他们 po 文很容易搞混耶、欸、
他们一直在不分啊。
对，就包括我刚讲那个最近开始做直销的这个同学，我印象中他以前的 po 文是不会有在不分的情况、欸、就是顶多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有错字，可是在跟在他分得蛮清楚的、哦、可是他自从加入这个团队之后他开始 po 文就是有一些在不分的情况，我想说这个组织到底把你怎么了？
我有时候都会怀疑说他们的文是不是都是复制贴上的
罐头文吗？就罐头文这样子。
对，没错、啊、然后再就是他们的组图，你就突然发现他的那个社群
排版、
就是、排版会变得好像很励志。怎么办啦，我一直有画面。
而且他们有时候会很爱讲一些废话。
我先说他应该不会听我们的节目。
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会讲说要怎么样就是做就对啦，先爱自己，先把自己的格局提高。越讲越迷
失。因为哎，太多，你那个给的线索真的太多。
不是，我不是想要抨击这个行业，
你这样
有人做有人，
这样会逼得我们整集的试理时间都要删掉。
不 是有人做有人买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本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什么产品嘛都有人会需要，受众不同而已。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们不用一直强调这个、欸、
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卖点啊，
他们的宗旨。
对，
好啦，我就只是有点疑问，
人家也有自己的一条路要走，他们也是。
对啊
对啊，我不能再讲一些关键字，我再讲下去我真的会把他所有的举动我都会讲出来。
对，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心态。反正呢我就觉得说好啦，如果你们要卖东西或是你要振兴这个产业，我觉得也是好事，可以赚钱都是好事，赚钱是好事啊，大家有钱谁不想赚，可是我觉得就不要去欺骗人家啦，然后也不要去赚一些暴利这样子。
我只能说请大家有自己的，
我觉得就自己去判断啦。
对，
我们这期不是要断人家财路哦，
不是哦，我们只是说自己要判断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有些人的行为真的很奇怪。
对，我们只是有问题我们提出来而已。因为像最近你知道 IG 不是有一个算是流行吗，就是大家一直在那边分享什么令人意外的 point。
我心想
有看过吗？
有啊， 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风潮耶、欸、我只是想说大家
对好多人在用，然后我会觉得说 who cares， 而且重点应该是令人意外，可是有些人感觉好像只是为了炫一些东西。我有看过有人上面打说就是自己上过表特版啊，然后什么什么 always 都有人追。
哎、欸，这种不叫做意外的点，我们叫做意外的点叫做老娘就是已经老娘是母胎单身。
而且我还有看过那个人，他是一个大整形脸耶、欸、可是他的那意外的 point 上面写说我有做过一些微整形。我想说大家都看得出来 OK，
完全不意外，
搞错重点了啦。
不是，
居然觉得
意外的点就真的不是这些，大家就是为了跟风而跟风。
对，令人意外的点是你居然觉得我们听到了会觉得意外。
超级地狱梗耶、欸、这个。
好啦，以上就是、哦、我今天真的得罪好多人。
我跟你会一起得罪啊，因为毕竟是
他如果
有听，他真的会听得出来我们在讲他。
我们真的会被业界一些人士封杀吧，我在想
应该被检举之类的。
算了，反正我们这个频道也本来就只是录开心的、
啊、哇，开心而已有什么。
对啊，令人意外的 point 就是我们是录开心的。
这真的很令人意外。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租屋的主题，然后跟我们的失礼时间。
对，失礼时间 这集真的失礼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的精神。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希望大家会喜欢，
希望大家喜欢，晚安
晚安，拜拜。